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穆加贝辞职后，津巴布韦将尽快产生新总统，美国对朝鲜连出重拳，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激化，人权律师法庭办案遭殴打，当事人将为自己维权。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你信吗？好，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联合国南斯拉夫战争罪特别法庭星期三裁决，前波斯尼亚塞族陆军领导人姆拉迪奇在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内战期间犯有种族灭绝、战争罪及反人类罪。这家法庭呢，认定了姆拉迪奇所面临的11项指控中的10项，其中包括迫害、灭绝、谋杀、缔结、恐怖及非法袭击平民等等。姆拉迪奇被判终身监禁。法官奥里尔宣判判决书时说，所犯罪行对人类均属最残害之列，其中包括种族灭绝、毁灭这样的反人类罪。反人类罪。这家法庭还说，姆拉迪奇打算摧毁斯雷布雷尼察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口，并且在萨拉热窝亲自指挥了炮击和狙击战役，意在平民中散布恐怖、强化谋杀。姆拉迪奇出庭，但是奥里尔宣读裁决时并没有在场。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的姆拉迪奇呢，在法庭面临战争罪指控的最后一名前军事领导人。这家法院是处理1992年至1995年肆虐的波黑战争遗留问题而设立的。美国总统川普本周呢，将朝鲜重新列入恐怖主义支持者国家名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但同时呢，在周二宣布加强制裁，受到分析人士的普遍欢迎，认为这会加大迫使平壤放弃核武和导弹计划的压力。美国星期二宣布的对朝鲜的制裁呢，可能会给这一象征意义增添实际内容，但前提是中国决定提供帮助，中国占据几乎所有对朝贸易。美国财政部针对的是与朝鲜资助核弹道导弹计划有关的13个企业和20艘船只，据信呢，这些给北京和平壤带来超过7.5亿美元的贸易额。制裁是贸易和劳工承包商，包括一家在中国、柬埔寨、波兰和俄罗斯经营的朝鲜公司。但分析人士表示，单方面的措施只会阻止美国公司和银行与那些受制裁的实体做生意，而这已经在实施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被列为支持恐怖主义，以及对其实施新制裁可能会刺激平壤回归核试验和好战状态，使他不愿意加入谈判。继11月20号美国总统川普把朝鲜重新列入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之后呢，美国财政部也准备出台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那么美国再度出重手对付朝鲜，是不是能迫使朝鲜放弃其核武项目？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人在首尔的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浩来分析。金教授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这是朝鲜第二次呢被美国认定为多次为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供支持的国家。美国财政部呢也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美国政府希望这些措施呢能让朝鲜收敛，结束核武和弹道导弹开发。那金教授，您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些新措施够分量吗？
对这个分量来说，在美国的立场啊，他也孤立美国的这个，他就是说老百姓支持特朗普的那些的声音啊，应该是制裁是对的，可能也代表全世界的一个这个跟美国价值观一样的国家呢同样认为。但是现在这个东北啊国际局势啊，这个制裁啊不一定完全得到最好的效果的。效果呢就是说他已经进行就是制裁，再加上就是把他一个进入一个黑名单里头，这个能解决朝鲜我认为还是有点困难，因为他就是冬季开始有这个进军有冬训的，这个时间哈，他就是重新在跳盘 这个朝鲜或者是周边国家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他现在进行的这个制裁啊，跟别的国家一起这个合作的这种框架之下，假如朝鲜受到更大的压力的话，他反弹的可能性也更加大了啊，所以力量是可以，但是这是不是为了会议不要谈判的筹码呢？或者是真正要继续制裁，到最后跟他们就是再要谈一个配合的问题呢？这也是很难这个判断出来的。
好的，那么韩国外交部呢，我们注意到21号表示，韩国将美国的行动视为国际社会让朝鲜走上无核化道路共同努力的一部分。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昨天访问中国，今天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那么您认为中韩两国是不是会赴美国之后也对朝鲜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呢？
就是这样，韩国外交战略是就是在美韩啊、就韩美的同盟框架之下，美国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我们跟随的或者是搭配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的这种环境来看呢，也顾虑到中国的因素，因为中国有中国就是说服朝鲜的跟中国协商的方式，所以中国跟韩国合作的空间呢，可能是这个不完全符合美国对朝鲜的一些制裁政策的，因此呢这里头呢大致方向是一样，它是进行的做法上稍微有不同的办法，因为就是说这个中国也派了特使去朝鲜，可能是有多少一些期盼的内容吧，朝鲜也可能表达了他们的想法了。
好的，
然后中朝啊，对，等一下，
9月中旬以来呢，我们看到朝鲜没有进行任何导弹试验，很多分析人士都很乐观，认为呢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可能已经有所缓解了。那么这一次美国在外交和财政上再出重手，您认为是会缓和半岛局势呢，还是有可能会进一步激怒金正恩，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呢？
这个时间里头啊，就是特朗普访问亚洲的这个时间啊，他也把他所有的这个活力集中到朝鲜半岛附近来了，而且这个时间呢，这个朝鲜也是要顾虑一个中国因素，所以他已经没有发射导弹已经快60天了。这时间里头他做什么呢？他不是让步，他为了选择他们战略的一个好的时机他的战略呢可能是马上又开始要进展的，但这种方式我们要是不是要促进互相之间的谈判呢，或者是继续制裁然后他们对抗，这个问题是我们还得看看下一步他们的动作的。
好的，我们感谢金真浩教授在首尔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关注津巴布韦局势，在津巴布韦长期担任领导人的穆加贝辞职之后，该国国营广播媒体表示，艾默森姆南加古瓦将于星期五宣誓就任津巴布韦新总统，执掌政局。星期三发出的这一声明呢，恰逢姆南加古瓦预计呢将返回津巴布韦的日子，在被穆加贝解职之后，这位前任副总统于11月6号突然逃离该国。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这个民众啊，欢呼、挥手、载歌载舞、汽车鸣笛，庆祝穆加贝下台的消息。津巴布韦国会议长周二宣读了穆加贝宣布辞职的一封信。一位津巴布韦人士对美国之音津巴布韦语组表示，这是一个突破。作为津巴布韦人，我们特别激动，我们想要感谢神，我们的祷告得到了回应。过去37年来，我们已经忍受了太多。自津巴布韦1980年从英国获得独立之后，现年93岁的穆加贝已经统治该国37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努尔特说，对津巴布韦人民来说，罗伯特·穆加贝辞职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和历史性的时刻。津巴布韦人民已经坚定地表达了他们开启一个新时代，以终结津巴布韦的孤立，并且让该国重新加入国际社会的渴望。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发布声明，表示穆加贝辞职让津巴布韦有机会追寻一条没有压迫的道路。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表示，津巴布韦新一代领导人必须要遵守宪法，尊重人民。 穆加贝辞职之后呢，津巴布韦局势仍不明朗。接管政权的有关官员表示，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呢，可能星期三或星期四就宣誓就任新总统。那么有关津巴布韦最新局势，我们请津巴布韦语组主任穆瓦卡莱莱来介绍。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长期执政的这个穆加贝辞职之后呢，国内局势有没有出现这个动荡的迹象？预计津巴布韦未来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呢？ After the resignation of Mugabe, is there any sign of turmoil in Zimbabwe?
I should say the exact opposite.
我应该说，民众都非常的欢呼雀跃，全球也都对这个情况，对这个权力的顺利交接表示祝贺，对津巴布韦。在穆加贝当时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街上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因为街上是和平，没有暴力。
好的，那么穆加贝时代呢已经结束了，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命运呢？就是what kind of fate Mugabe and his family will fate you expect?
当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情况。现在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谈判，不知道当时谈判结果是什么样。但是显然，他这个辞职了，表明这个不会对他进行弹劾。很明显的是，他允许他的妻子脱离出党。所有的报道现在讲说，现在对他的一些情况进行调查，关于他这个，而现在也不知道新来的这个领导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在等待，是否会有一些法律的程序，我们还不太知道具体的情况。
好的，那么据报道，这位新的副总统就是前副总统即将就要宣誓就任津巴布韦的新总统。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位新副总统，他和穆加贝关系怎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Let's talk about the former president, the new president, and what kind of person he is, and what his relation with Mugabe.
So Emmerson Mnangagwa, obviously, is who we're talking about. I mean, 穆南加古瓦，
他们的关系，就独立战争的时期，他们甚至穆加贝都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儿子。穆加贝现在是93岁，他们的历史，他们有很长的历史。实际上，穆南加古瓦是这个穆加贝政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他曾经担任过多种内阁职位，而且最近是副总统。当然，大家都在说穆南加古瓦跟穆加贝有什么不同呢？实际上，他其实下达了很多这个很多命令，所以实际上大家不太清楚他的执政会跟穆加贝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大家不清楚这个，就是说他们结束了，可以说穆加贝的下台说明这个津巴布韦结束了暴君，但是并没有结束暴政。但是也许他从穆加贝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会采取一些不同的行动，也许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拭目以待。现在津巴布韦人都在等待，在这个军方的机场和政党的总部，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到来，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情况究竟会怎么样。
好的，感谢穆瓦卡莱莱女士接受我们的采访。 Thank you very much。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权。近日，河北人权律师卢廷格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个法院参加案件开庭工作时，据称呢是因提出抗议，希望法警文明履职，而遭到法警的殴打，后来被送到医院诊治。目前呢，卢廷格律师已经出院，并回到石家庄。他告诉美国之音，他会进一步为自己维权。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卢廷格律师，请他来介绍情况。卢律师，你好。
你好。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11月17号您和熊冬梅、黎雄兵律师在会理县法院遭受法警侵权的这个经过好吗？
好的。11月17号上午的9点，我们三个律师， 来到了这个惠利县的法院，第九法庭准备开庭。刚到法庭，这个法官那个邱云要求我们把包这个放到庭外，我们说包里边有东西，有案件材料，所以说我们不同意。后来他又要求我们把这个拿出来的这个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收交上去封存，然后我们要这个法律依据，我说你这个得有法律依据，他们提供不出法律依据来，然后我们也没有拒绝交出，我们就拒绝了，然后这个邱云法官就宣布这个今天的庭不开了，然后他们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我们收拾东西我们也走，在楼道里的时候，走在楼道里的时候，李雄兵律师呢和这个法警好像是发生了一个口角，应该是，然后那个几个法警就架着这个李雄兵律师，要到一个办公室去，我看着那个情况比较紧急，所以说我拿出手机来，准备这个录像取证，被这个一个女法警看到，她喊了一声这个人在录像，然后，前边的这个架着这个熊律师的李律师的这个那两三个法警就瞪我而来，把这个手机抢走，然后又把我弄到一个隔壁的一个办公室，一进办公室，一把我推进办公室，就在我这个右太阳穴上来了一拳，当时就把我打懵了，完了以后我就坐到这个沙发上，要求他们这个法警报警，但是法警不予理睬，后来是李兴兵律师报的警，报警这个警察来了以后呢，我要求这个马上送我到医院去检查，但是说这个民警呢，他一直置之不理，直到这个法院的这个审判长叫杨吉兰指挥着这个法警对我进行搜身和搜包之后，才把我送到医院，送到医院之后呢，给我做的这个 CT 和心电图量的血压，然后呢就是说没事儿，你这个就是血压高，心跳有点快，血压高是140到190，然后要求到这个重症监护室进行这个监护，吃降压药，后来就是说慢慢好转以后，我给我做的笔录，做完笔录以后他们都走了，然后剩下我不管了，那个县医院呢也不管我了，后来我就自己自行离开了，这个过程都是这样的。
好的，那您目前呢已经出院了，返回了河北。我们看到10月19号惠理县公安局发布了一份声明，称公安机关提取了监控视频，调查了在场人员，目前并没有证据可证实法警殴打了卢廷阁。那卢先生您怎么回应呢？
因为他们这个法警知道哪有监控录像，所以说他不在楼道里打我，而是把我推到一个办公室去打我，那个办公室应该没有监控，但是说这个他推搡这个过程在楼道里边是应该是有监控的，能看到是谁把我推进来的，打我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那都应该能看到。
那么近些年来呢，中国出现了多起律师在法庭被殴打致伤的这样的案例，有法律人就认为呢，这是中国司法实践中啊权大于法的这个极弊，权力在失控下不受法律约束的这样一表现。那卢先生谈谈您的观察好吗？
是最近在法院出现过好多这个律师被打的事情，包括武良树律师、陈海律师，最近这不前两天还有一个山西的一个律师好像也被打了。我认为那已经不仅仅是权大于法的问题了，因为大小他还论一下，现在是说法院根本就是说他是知法犯法，根本不拿法律当回事儿。按理说这个法院是最应该讲法的地方，但是说就这样的地方他还知法犯法，公然践踏法律，那么其他的这个机关部门，那我觉得更不用说了，他怎么去依法治国呢？
好的，我们感谢卢廷阁律师在河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对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你信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最新一期中共党媒《求是》杂志断言呢，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文章指出，西方垄断民主国家的标准，无视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如今，西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为金钱政治和民粹政治，而中国协商式民主呢，正在不断彰显其真实性、有效性和优越性。文章出笼之后，举世哗然。文中提到的西式民主真的已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了吗？ 中国特色的所谓协商式民主究竟优越在哪里呢？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如此自信，你信吗？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在北京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独立时评人彭定鼎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尽管十九大后强调制度和理论自信，但是敢于提出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命题，这种自信呢，好像还是有点过分。我请问弗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有多强大的这个心理素质才敢于提出这样的一个命题？海外传媒都怎么说呢？
我想这位文章的作者恐怕是当今中国自信心最强的中共党员了。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大家知道他们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列入2017年的最大的政治笑话，应该得奖。这是一种，在我看来的话，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写这篇文章的人叫韩正先生是吧？这是外国语学院的
韩正
什么党委书记？韩正先生2年前，2015年，他也写了同样一篇内容的文章，但是还比较羞羞答答一点，说是究竟什么哪个国家才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呢？还打个问号，这是世博上阵了，但是也说明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现在能够抓人来写这样一种文章的人，恐怕是越来越少。就从2015年到2017年，都是同样一个人。我们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学院的大家正大光明的一个教授，一个甚至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新左派的学者，各种都没有任何人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写这种文章。这位韩正先生只好再次出马来写这种文章，这是比较好玩的一件事情。不过我回过头来看这种情况了，就是我想起了那个1984年这本书里面，他专门讲到这种大洋国，这种所谓的所谓的民主国，他们的这个基本的语言方式，例如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专制即民主，都是这样一种语言方式。他是把语言完全让它丧失任何意义。你说民主吧，我就是最大的民主。然后他不管这个语言本身，它约定俗成，它应该涵盖的什么含义，他这个一概都不管了。我就是自称，就是虽然我天天说的是党领导一切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主为主的，但是他说我们是民主，就是说党就是民。所以说他这种语言方式已经使得任何政治都成了笑话，任何讨论都成了不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一件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好的，那陈博士呢刚才提到说2年前呢，也是这位韩正先生，他呢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究竟谁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那么现在呢，他这个气势就更壮了，他就公开说只有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彭定鼎先生啊，海外传媒和海外舆论不相信韩正先生的这个命题，那么中国人信不信呢？您怎么看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这种说法呢？
遗憾的是，现在大家都是在敢怒不敢言，而且呢，我觉得中国现在经过十九大以后，这个政治全面倒退，民主法治是全面倒退。那么现在可能我相信，就是底层的一些个愚民，就是会依然会相信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因为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当然，其实我并不主张来回应这样的这种赤裸裸的这种宣传，因为在宣传口，就是他们在这个中央的宣传部门呢，他们现在要求主动出击，掌握话语权。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们这样的做法，如果要是回应他们就错误了，因为他们是在搅乱逻辑。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没有什么西式民主，民主就是 人民群众大家做主，而不是最原始的这个大多数人做主。那么最要紧的当家做主的权利就是他有反对政府的权利。其实多党制啊、议会啊什么，都是这个民主这个基本的概念派生出来的。那么如果说一群反对合法的、反对宪政权、反对执政党的人，他们组党就是反对党嘛，那么反对党表达意见的制度就是议会嘛，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定义是简单清楚的，协商。那么在一个领导下做出的协商，这就像一个奴隶主找一群奴隶来说，你们给我提提意见，但是最后是我说了算，这点是明确无误的。然后他说这不是奴隶制，我觉得这个很滑稽，而且在逻辑上他无可反，就是没有必要去反驳他。
嗯，好的，那这篇文章，韩正的这篇文章呢，他说西方垄断解释民主定义的这个话语权，他否定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我再请问陈博士啊，难道民主制这个定义还有多种解释吗？您怎么定义民主这个概念呢？
民主嘛，当然刚才那位先生也说得很好了，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有非常多的公认的一些共同点，有一些共识。当然，各个国家的民主形式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例如英国有英国的表现，美国有美国的表现，欧洲的这个国家有这个，例如包括内阁制、总统制等等，这些都是它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不伤害民主的核心的那些基本的要素。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选举吧，你必须要言论自由吧，你必须要有国会吧，诸如此类的。例如中国共产党老说这个是西方，刚才全生也说了西方什么民主的，我们要注意中国共产党现在天天说的是我们要承认或者我们要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造成的国际基本秩序。那么就当然就包括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等，这些中国共产党现在在世界不光是在联合国是一般的成员国，它还是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我们要这里给他说一句，就是说你承认的联合国承认的这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这二十一条，世界人权宣言二十一条第三款专门说的是这样几句话，我想请中国共产党政府听清楚了：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的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这是在世界人权宣言二十一条说的清清楚楚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他说他要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继承的这个世界秩序的这些成果，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而且中国也签署了这两个宣言，包括人权宣言、政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宣言，包括文化权利的宣言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签字在押的中国共产党。所以说他说你西方的民主不是西方的民主，这是全人类的民主，这是联合国规定下来的你签了字的那些说法，所以不能说是把别人说出来。而且如果一个民主，很多中国人都说我68年了中国共产党统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选票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有些在中国，我们在美国，我们就在投票的时候，很多中国人的朋友他说我要看看这个选票怎么样的，怎么就是说明从来就没有过的东西，他要说他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我觉得这个是真胆量够大的了，确实是。
好的，那么我就这个问题我再来请教北京彭先生。裘氏的文章认为呢，说西方人不顾自身民主的多元性，刻意否认当代中国的民主形式，那您怎么看这种批评呢？
民主是单一的，民主的形式就是一个，民主造成的社会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就是这个他们的核心，各个民主国家的制度可能有所不同，有内阁制、有总统制，这个都不要紧，关键就是在于人民有没有合法的反对权。如果有，那么就是政治开明；如果没有，那就是专制、独裁和压迫，就这么简单吧。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都给民主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因此呢，这个 看来民主呢是一个它普遍性的，是个单一的解释，没有像中国说的多种多样的这样民主。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网络评论已经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下，许多这个网友呢是同意我们两位专家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比如像孙杨这位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他说我当然相信，我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湖州能力，亩产13万斤的荒唐事都能拿出来宣传，还有什么谎不能撒呢？先生甲鱼，这位先生说呢，从形式上来看，中共一党专政，其他党派只是拍手，没有三权分立，与民主的多党联合组成国会不同。从内容上，中共打压人权，消除异议人士，与民主反其道而为之，不知道中共哪儿来的自信，真是可笑。陈博士，您先来回应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好吗？
好的，我想现在中国人也是不完全是愚昧无知了。当然这一次就是说2017年这篇文章的出来，据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国内的情况和2015年就是这位先生韩正先生发表这篇同样类似内容的文章有所不同的是，大部分表面上的声音很多都被压下去了，人们能够说话的，就是现在的话，他当年是遭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嘲讽，网络上的嘲讽等等，到了今天恐怕能够公开的嘲讽的人也不多了，据说是现在是压制的相当厉害，这恐怕也是所谓中共的进步，把它一步一步的掐紧了所谓民间的声音，民间的网络的言论和一般的民间自发的言论，恐怕都是掐紧了，这和这个是当年是不同的。
好的，
我想这是表明了现在中国的情势更加的向反民主的方向在走。
彭先生，您的意见呢？
这一点反民主就是现在十九大以后的这个民主法治的倒退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现在广大的党员，很多党员都对我私下表示过，对于现在这个人崇拜，这个禁止发表不同意见，就是严重破坏党内的残存的那么一点民主呢，都是心怀不满。但是呢，普遍的是敢怒不敢言。我非常非常遗憾，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中国政治现状及其可能的走向》。我事实上，我当时认为新一代的领导人呢，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呢，他们呢是有更好的条件啊，在中国推动民主，就是党权逐步的退让出来，这样呢就是完成中国向民主的和平过渡。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希望呢越来越渺茫。现在我们这个领导人呢，就是完全是以文革思维啊在治理国家，而且这样的话呢，我也很遗憾的看到中国再往下，恐怕只好进入这种，就是通过这种革命的手段啊，来这个颠覆这个独裁。但是这种革命呢，我猜啊，我现在认为大概也不会是来自于底层，而最危险的人恐怕就是领导人身边的人。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接一下电话。现在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了。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中国最大的民主就是有了尖锐秦明的伟大领袖习主席。古语有云啊，圣人只要四方来笑。中华民族必须对自己的价值观、历史，还有伟大领袖习主席有充分的认识，这样我天朝上国才能万代延续，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的，谢谢您。我们这位唐先生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生活在哪一个年代。啊，他的思维不过呢，倒是非常与当前啊这个中国的一些中共上层的人呢比较吻合的。好的，我们下一位。
对不起，我相信他是在反讽。
哦，彭先生，
反讽的。
对不起啊。
好，您讲。
对不起，我说一句，我相信他是在反讽啊。
是。
好的，
是。
彭先生啊，他相信这位上海的唐先生在说反话。那新疆的黄先生，您呢？新疆的黄先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求是的前身红旗是官方的重要宣传阵地。现在在全球发行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中国媒体信息向外的势力渗透，包括对美国所造成的，因为不关心中国的媒体信息言论自由所造成的恶果。 作为中共的传统党媒《求是》杂志之所以敢这么说，动力来源于中共认为只要能让13亿中国人吃饱穿暖、丰衣足食、摆脱贫困、经济得以发展、有钱赚，便是最大的民主价值，由此而产生了习近平所谓的四个自信。绝大多数包括所谓愚民的老百姓的支持拥戴才是你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今天的话题讨论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批判中共。中共难道你不怕有一天像穆加贝一样的被人民所抛弃吗？共匪汉贼不但不会爱民亲民、还政于民、为民谋福，
好的，谢谢，
会将国人贬低为愚民贱民和素质太低。而事实上你所说，
谢谢黄先生。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宁夏高先生，
能听到啊？
啊，请讲。
即便是按照韩正先生的对民主的定义啊，我对韩正的观点也是持有保留的。这种民主呢，他这种民主是习近平主席王岐山书记恩赐给咱们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只能是期待出现一个包青天、一个好皇帝、一个清官明君的这样出现，才能够保障这种民主。这种民主是完全没有保障。人是会变的呀。那当年抱着炸药包去炸这个满清王爷的那个小伙子，在监狱里面留下了这个，引刀成一块不复少年头的美谈，后来就成了最大的卖国贼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屁股坐到那个位置上，他就变了嘛。
对，您是说汪精卫？
现在就指
汪兆铭。
对。
你现在就指望着这，现在已经王岐山书记已经离开了这个政治权力的中心了。那么这个习近平他是否还继续坚持初心，坚持这个倾向于底层人民的这种政策呢？还是继续让这些资本家继续走下去，走资派继续走？
好的，
这个都是没有定数的。谢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现在有黑龙江的张先生。黑龙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想谈几句哈，谈了就是有些问题。那就说，咱就说习近平在四九大报告讲的讲到这个由米裁员降处，讲到国际形势，那就说到地方一些咱咋说一些涉黑问题，有些涉黑，有些无恶不作的恶霸有钱，可以把在监狱保外就医。按国家规定，监狱保外就医必须是重大疾病，孕妇重大疾病在监狱里不能生活治理的。反而这些恶霸他们都能治理，反而每天在吃喝玩乐。他们花了多少钱保外就医？
好的，谢谢。
什么人能承担这个责任？
是的，谢谢黑龙江的这位张先生。我们刚才几位这个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们来继续讨论。然后我们的两位专家可能在下面的讨论中呢，会逐步的回应我们听众观众们提出来的问题。这个求是的这个文章啊，他抨击西式民主，称西方民主呢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暂时的历史形态，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为金钱政治和民粹主义。首先问陈博士啊，您怎么评价这种观念？西方民主真的没有出路了吗？
民主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绝对的、善的东西。正像丘吉尔说的，它是一个目前形势看来是最不坏的一个制度而已。当然，它任何制度它都有自身完善的空间。但是，把现在的西方民主也不说西方民主，现在全世界有120多个选举制民主的国家，就是属于选举制民主的国家，这些这么样大多数的国家都说成是所谓的什么金钱政治和民粹主义。我简单的举一个反例你就可以。去年2016年的美国大选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热闹的，非常，但是获得的金钱支持，就是说大家知道美国规定那个选举人被候选人他们的那个财产获得，这是有严格的法律上的规定的，怎么样获得那些捐助等等等等，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这是其二。去年获得的资助最多的民主党候选人，那比共和党候选人的资助要大得多。最后获得成功的是共和党候选人，所以这说明了是 这一个反例就可以证明他那个是胡说八道的，就是说是认为金钱完全支配了整个其他的民主国家的选举。另外，所谓民粹主义这个东西也是，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说基本上是不受制约的一种暴民政治，就是说他这个所有的事情都要用选举来算，例如我可以投票说剥夺你的私有财产，投票剥夺你的言论自由，这才是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没有其他的。各项法律保障，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各种制衡来制衡有些基本的人民的权利，人的自由权利不能被侵犯的，不管什么政府都不能侵犯的，即使是你是民主政府也不能侵犯的领域，这才是，如果是违背了这一条，这才是民粹主义。我们大家看到美国的法治其他的方面对人们的基本自由权利的捍卫仍然牢牢的在这里，包括选举上来的总统，如果你的东西违反了美国既有的法治的话，你是行不通的，你要被否决掉的等等。所以这两点都说明了现在的大多数的民主国家的所谓的民主选举啊，民主政治啊，它不是所谓的民粹主义，不是所谓的金钱政治，这是很显然的。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彭先生，您怎么看西方民主和这个普世价值？您觉得他们适用于中国吗？
民主这个制度它本身啊，它不是万能的，它自身它也不能保障它自己，民主需要文化传统，需要大家有基本的共识来一起来捍卫这个民主制度。那么希特勒他当年是通过民主制度上台掌权，然后他立即扼杀了民主。那么在有一些缺乏文化传统的国家呢，反对党出现以后呢，他与执政党呢坐地分赃。那么这一点呢，我是希望大家能明白一点，就是英国起源于英国的两院制啊，那么下院它代表民意，上院呢用民主呢对下院的这个众议们实行原则性审查。那么在美国呢也相应的有两院制，这个在人民的现代的民主已经发展的是用保险制度了，它能够保住他自己，他能够自己保卫他自己，而且呢民主与法治呢就是这个相互促进、相伴相生的。所以我认为就是大家不要说民主国家也有问题，哪个国家都有问题，而民主恰恰是来纠正解决这些问题的。人类社会永远有问题，那么民主制度是一个最好的民主制度，它让我们不至于滑向专制、独裁和暴政。这么宝贵的制度是我们当然毫无疑问的应该引进来的。当然了，好东西嘛都很贵，恐怕在中国引进民主呢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好的，谢谢彭先生的评论，很精彩。这个求是这个文章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个论点，就是极力推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也叫协商式民主。我首先请问陈博士，请您谈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所谓协商式民主，这种制度是不是民主制度？
我首先要说他所谓的，我不知道他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协商式民主是什么样的特色，因为协商式民主很早在其他各个方面、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各个政治团体也都提出来过，就是所谓的不同的主体之间通过对话、沟通、讨论，共同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治理。这如果广泛的谈，这是协商式的民主的含义之一。但是协商式民主并不排斥，就是说我们的协商了，但是你协商了总得要有一个结果，还得要一个，例如有个程序来表明哪一个意见是主流的意见、占上风的意见，成为法律，可以成为法律，可以成为政策等等。你还是要有民主的其他的更必要的更措施来保证了。所有的民主政体没有哪一个所反对这种协商的，大家都不反对，所谓不同的主体要进行协商，要进行对话，要进行沟通，然后共同参与公共决策、公共治理。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民主的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就是说例如要有大众参与，要有人民的权利，要有主权在民，要有投票的机制，就像我刚才连的世界人权宣言里说，这才是民主的核心。你最后大家协商，这个是共同的真理，没有任何人反对你要去协商，但是你这个协商最后结果最后谁决定，是不是由选票或者由公众的舆论敞开来 大家透明的讨论过后，然后通过选票来决定。
嗯，
你最后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这个社会就完全成无政府状态下的吧。
嗯，
你还是得有一个程序来表明最后的政策的归属、最后的法律的归属、最后的权利的归属等等，这个东西你是否定不了的嘛。所以说，用协商式的民主来否定现在的主流民主，这个是个非常荒谬，而且没有。这两者之间是不排斥的东西。
嗯，
我想
好的
就是这点。
那么我来请教彭先生啊，裘氏的文章呢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正在不断地彰显着真实性、有效性和优越性。彭先生，您看这种优越性在哪里？
这句话是自说自话，好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在说我们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
嗯，
这个话毫无意义。我想再说另外两个问题啊。
嗯，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老先生啊，曾经提出过在党内实行不同意见保护法，虽然这个还不是充分的民主，但是这一点已经是民主的萌芽，
很重要的东西了。
对，那么协商它必须是主体平等，不能说我召集几个人来协商，然后到最后是我说了算。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它就是扼杀民主的制度，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权力产生的制度。但是不能够说我已经先有了一个最高权力，然后这个最高权力来这个垂询下议，这个是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么在过去啊，就是我想再叙述一下，就是说在过去我观察到的，就是这个关于民主，中共关于民主的这个说法。那么在最早的时候，中共是排斥民主的，他认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虽然现在他还坚持思想基本原则，那么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给少数坏人以民主，才是我们广大人民的民主。他是以专政取代
阶级专政，
这是他最早时期的话语。那么第二个阶段呢，他承认民主呢是好东西，像这个于可平先生他就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民主是个好东西。他开始就是他随着他的改革开放，他与这个外界的交流，那么他要做出个样子。他说那好，民主是好东西，但是呢，中国人民呢，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之后，中国人民的受教育程度低，这个素质，那么我们现在实行民主呢还不成熟。那么到了现阶段，我觉得他是这个就是开始，这个我觉得开始这个手段是一个很下流的手段。他开始搅混逻辑，不是我们已经实现民主了，我们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那么他这就是如果到了他来否定逻辑的时候，一个否定逻辑的人，我觉得不应当和他争论。
嗯，
所以我一直对于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我心里是有保留的，我并不情愿。
嗯，
说实在，就是因为这相当于是在对一个否定逻辑
不讲理的人
跟他讲理。
好的，那刚才彭先生啊，他提到否定逻辑这个问题啊，我们呢一位网友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也是认为这篇文章是逻辑混乱啊。这篇文章是汽车就是汽车，自行车就是自行车。我给大家选读一下，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位叫 Elfen 2299这位网友说啊，他说汽车啊就是汽车，自行车就是自行车，推出一辆自行车非说是汽车，还振振有词地说因此中国的汽车普及率世界最高，这简直是笑话，还横眉竖眼的去争什么汽车定义是多样的，不一定有引擎的才叫汽车，西方的汽车不完美，西方汽车是形式主义的汽车等等，这纯粹都是胡说八道。彭先生，您怎么看我们这位网友的评论呢？
说得很对，但是呢，我倒觉得啊，我想说的就是比他说的更推进一步。
好，
蜜蜂采蜜，苍蝇吃屎。那么如果你要说蜜就是屎，因此苍蝇就是蜜蜂，我无话可说。
是的，那这还是就是彭先生还是指责这位韩振先生他逻辑混乱，跟逻辑混乱的人不值得一搏。我们来继续看，
而且是刻意的，而且是刻意的逻辑混乱。
好，
他知道自己说的不对。
好啊，陈博士，
你说
您的看法呢？
是刚才我开始就说了，他就是用了那什么战争凭自由及奴役，专制及民主，无知及力量。如果他要这样说话，我承认你是民主，不过你那个民主是和所有的民主都不一样，你那个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词典里面，你那个就叫专制。 如果你修新发明一个词典说那个专制就是民主，好，那行，你去自己一个人想出来好了。
好的，
我想说的是，实际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说，是传正还是其实上还是他所谓的三个自信四个自信没有一个自信，
嗯，
就是说他现在实际上还是陷入，不别看他现在在全世界似乎是气势汹汹财大气粗，似乎是很有自信了，他现在对国内的言论这么严控，你怕什么？你怕什么声音出来？你怕为什么怕老百姓知道外面的各种各样的声音？你就是一种合法性的焦虑嘛，就是全世界现在看来有二十，据统计二十一世纪初就有120多个选举制民主国家，而现在硕果仅存的所谓硕果仅存的最后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只有5个了，包括前苏联中国都变了，只有5个，就是中国、朝鲜、北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你说这些都是民主国，好，你们当民主国家吧。那其他的120个民主那些国家是非民主国家。
嗯，
你可以这样定义。那么好了，你去当你的民主国。
好的。
所以说这给这种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
好的，陈博士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一些想法，网友的评论：爱国不翻墙，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这位网友说，中共无法证明自己的民主，就靠否定别国的民主来抬高自己。西元他说，中共是说谎都不会脸红一下，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我想连习近平自己都不相信。第一，在中国只能听到声音；第二，中国没有公民的权利和选举权；第三，没有自由权，没有人权等等。玉玺这位网友说中共下的中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在哪里？美国什么黑历史媒体不敢说，而民众必须翻墙来中国大陆才敢说呢？印第安黑奴枪击，美国哪次游行被政府把责任推到外国特务煽动推得干干净净，还不准民众质疑，甚至只有来墙外才能讨论。美国什么时候把批评国家不足民众呢说成是反对派，说成是美奸呢？吴金刚这位网友说，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不管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说这话的人真是恬不知耻，大言不惭，对民众催眠也许是没有什么用了，于是进行自我催眠。如果知廉耻默不作声，与民众与许民众呢有不切实的幻想，如此表态实际上也表明对他们有丝毫幻想的民众要丢掉幻想。短期内由内部发起的变革绝无可能，既然内部变革不可能了，也许只能由外部引发一场暴风骤雨了。杜三元他说，1949年出版的书呢竟然预言了2017年的中国，哈哈哈。他说，乔治欧威尔的大洋国就是现在的中国。陈博士，您来回应我们网友的评论一下好吗？
我想网友的，我非常高兴，就是还是有这么多网友敢于说话，而且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而且我觉得现在的网友毕竟有在互联网时代，毕竟和过去或者说前些年去，或者说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都相当的不同了。虽然是说现在中国大陆听到这个声音甚至比前些年还要少了，是因为完全被这个权力所压制了，但是从寥寥可数的这些网友的声音，我们都看到真正的中国的民心所在，也就是真正的中国的变化的指标所在。
谢谢彭先生啊，谢谢陈博士。我们还有20秒的时间，请北京彭啊20秒的时间，彭先生发表点看法。
我没什么看法了，就是我不想说，我就是这个事情太荒唐，其实不值得讨论。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这个陈博士和这个彭先生呢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下令境内外国大学设党支部，党指挥脑袋。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